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饭桌查经班，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继续创世纪的学习哈。哪位同学愿意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三章一节到五节的经文？
好，我来读吧。
嗯，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嗯，好，简单的说背景的话，就是这一大帮的人从埃及离开了。他们去埃及是为什么？
躲避灾难啊！原来待的那个地方有饥荒，是吧？
对。
嗯，
我觉得如果他们回来的话，是不是可以说饥荒没有了，
已经结束了哈？
或者说神对他们有一个指引，
嗯，
对不对？
对，
因为确实就亚伯拉罕本身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得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大河还曾经说过，我要是问他一句话，上帝就立刻答应的话，我肯定，我很多事我特好决定了哈。
对，
可能亚伯拉罕真的是很蒙神的这样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人。圣经没有交代，我们也就不去猜了。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又上南地去，所谓的南地指的是，
就是南地呢，应该就是在咱们老说的应许之地的南方，也就是说在加底斯那个城市再往南那一片的区域，应该是他现在经文所指的地方。
加底斯，
嗯，
就在以东稍北一点，也在西奈山的北边，是吧？
哎，是的是的，
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稍南一点。
哎，是
啊，他其实也算是应许之地了，
应该是应许之地的南大门，也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在回应许之地之前首先遇到的这个城市。本来呢十二个探子去，最后十个探子认为不能打，其中两个探子认为可以打，但是他们错过了这个机会。对，
加勒和
约书亚。
我们说应许之地啊，其实你要看这个地图给的这个应许之地，有点像一个橄榄，耶路撒冷在正中间，
嗯，
然后北边我估计肯定是过了撒玛利亚，因为它从地图显示它基本上就已经到了和大马士革一个纬度。南边呢确实就是像刚才大河说的，加底斯基本上就是它南大门了啊。
我到这个地图永远糊涂，比如说刚才阳光提到以东哈，就是或者加底斯是它的南大门，
嗯，
对吧，
嗯，
他们是实际上是往东走的。
埃及呢是在他们的南边，
西南边吗？
西南边，
西南。但对我来说，他们应该说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应该是本身
是向东北方向走，
就是直接就可以走到耶路撒冷嘛。他在加底斯往西，就直接就进了耶路撒冷。他应该是在约旦河的西边是应许之地，对吧？
对。
他们为什么后来就是说出埃及了以后，他们跑到东边去？
这个故事长了。
所以这次亚伯兰是应该是说
走一个捷径的，
直接走。
亚伯兰
应该是走的捷径，他没有走红海。
那个亚伯兰，
啊，这就对了，
亚伯兰这次回去他没有走太远的绕路。
对，
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当年出埃及回去，本来应该有可以十一天就能到。
他们本来也是在加底斯那个地方，
他也是在加底斯那个地方，
在加底斯这方探完以后，
哎，
准备进去。后来他们不是没有信心吗？神把他们就直接往东赶，
往东赶又多待了四十年。
所以我们现在说
就是一片沙漠。
亚伯兰其实是并不见得就是非得要绕那边去走，
亚伯兰没有去走，
他是直接就
走，他就直接就回去
了，
那是亚伯兰的后代走的路。
明白，明白，明白。
我看的一些解经资料说，上南地区，这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他是往北走，对吧？
北上嘛，
北上，
嗯，
对，
但是后边的经文我们经常会看到，有时候说从耶路撒冷下去，那是他是从
下的埃及的那个地方，
他是往北去，也有时候说往下去，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高海拔高，
哎，
在这几个章节里面，让人就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切所有的金银牲畜。然后包括刚才大河所读的最后一个，包括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不知道是不是原来就有一些东西，然后但是这次因为撒来的事情他们就得了很多的东西。
应该说你说的两个都有，因为一开始咱们不是老说吗，
小地主
亚伯兰本身就是个小地主，他出来的时候他并不
是
分文无有，他是有很多东西，就从乌尔出来的，
没错。
然后呢又从这个埃及呢又等于是因祸得福的又搞了那么一大堆东西回来。
我有一些个想法哈，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他是不是有意识的知道了上帝的旨意之后，然后他渐渐迁往南地，然后又从埃及上南地去。从经文上我们是看不见上帝直接告诉他的，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但是我们从经文里去仔细的去摘去找，那你也找不到。但是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在埃及蒙羞了，他等于让法老给轰走的，对吧？
这话没错。
我们可是看到啊，他其实在渐渐迁往南地之前，亚伯兰呢上帝是向他显现的，那个我们可以说上帝带领他，
对，
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上帝，你什么时候向我显现我就知道我该怎么办，对不对？亚伯兰他除了支搭帐篷，除了筑坛，然后还求告耶和华，然后耶和华显现，这地方很明显了哈，接下来就全是环境了，你就看不见上帝了，全是环境的时候，这也就是那个迁字的内涵，就是当亚伯兰眼里全是环境的时候，他就会随着环境迁徙，直到他蒙羞，这时候说是没有上帝，但是当上帝拣选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信了上帝之后，其实上帝是用环境跟我们说话的。
没错，你在做这个解释之前哈，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平常不停的就会纠结，就是明明是有饥荒，我不走我饿死了，对吧？我们重新再说他上南地去，对吧？我不走我被人家羞辱死了，人家把我赶走了，
对吧？你待不下去了。
其实我们看现象的话，都看到的都是这种东西，但是就是恰恰从这个现象里面，我们一方面说，一个是环境，他遭受环境逼迫也好，但其实我们看见上帝的手就在这儿利用环境，不停的把他拨乱反正。
对，
而这里边我也在想你这个问题哈，其实他迁往南地的时候是他自己做决定，因为他看见饥荒他就要躲，这就跟路德记的那个
当然、就是、
一样的，我们都有这个本能，
没错，
对吧？都想迁到好地方，
对，
那我可不可以根据我现在自己的判断，像路德的婆婆像拿俄米那样迁到摩押去安全度日呢？这就是飞鸟刚才说到的，其实亚伯兰按他自己的眼睛看了环境以后，走走走走走，最终走到蒙羞的程度。其实拿俄米同样是这条路。
没错。有很多时候在这里面就恰恰又回答了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总是想关注一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一个结果。比如说我到底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我们总是想说，我甚至就是包括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今天我出门到底是迈左脚是对的还是迈右脚是对的对吧？但是从亚伯兰的这次就是刚才包括小西说下去上来回来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就看见上帝拣选一个人之后，他对人的这个保守就是完全的显现在这里面。
是。
其实也是经文里面不停的说，其实你无论往哪里去我也与你同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的我们有时候不用太纠结于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也不要太把自己限制到一个问题里面。我们平常老说的那个笑话啊，一个人发洪水了，然后他就爬到屋顶上，然后就求上帝，就说上帝啊，就求你来救我，对吧？这时候旁边来了一个船，然后说你下来吧，你跟我一起走。他说拒绝，我等我的上帝，对吧？然后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什么大军舰，然后他最后直到他淹死，他见上帝的时候，他问上帝，我先向你求助了，为什么你来救我？上帝说我已经派了三个人去救你，
对，
你就非得要抵抗，对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拘泥于我们自己非得要，比如说包括亚伯兰这一次我看见的完全是上帝的手亲自引领的这一整条的主线，包括他去埃及，我认为他都不是上帝简单的允许他发生，而是上帝要让亚伯兰的信心要增长到他所希望的地步的时候，
他必须要走这条路，
一步步走这条路。
而且呢，也许经文里头并没有出现上帝让他去做什么，让他去做什么的话，嗯，但是这样的环境迫使他有饥荒了，那他就要南下去，
挪开，对对对，
哎，去上埃及去，
没错。
到了埃及又碰上他的老婆被羞辱，已经被羞辱了，他只好再往回跑。那么他要在那待着，他老婆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可能还碰上类似的这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得那就赶紧就往回走，
嗯，
这样的环境迫使他就按照上帝的预定的这条路线让他继续那么走下去。
而且就是包括读圣经，嗯，我们也不停的看，就是圣经整个的历史不停的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所有的问题都让它发生，
嗯，
发生之后你才看见我对你保守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然后你看到环境对你逼迫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然后所有的结果都摆到你面前，
对，
然后这是我们不停的说的，就是无可推诿的一个问题，
嗯，
就为什么又说的这个事情，就是说按照你自己的主意去做了，然后你得到这个结果，和我亲自引领你，我告诉你这是应许之地，
嗯，
然后你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如果要上帝不让亚伯兰从应许之地挪到埃及去，就不让他受辱也好，或者是二次撒谎也好，
嗯，
对吧，亚伯兰在他的信心的增长过程中间他不会认这个事情，
对，
他认为我不可能遭遇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说我相信你，我就一定会坚定的相信你，你所描述的那个东西，假设的东西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嗯，
而恰恰这些事情就发
生
了，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看明白，哦，神是神。
我就想问你们，他去埃及这件事儿对吗？
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不能纠结于我去埃及是对不，就刚才我说的，我不想再纠结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是对的。
嗯，我不同意。
嗯
嗯，
因为我们从上次我们查这块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同意说他离开应许之地前往埃及是他信心小的一个表现。如果按照飞鸟的说法说，哎，这是上帝训练他的一个过程，
嗯，
这是上帝允许他的，而且上帝也与他同在了，我就问你，那他骗法老这件事是不是也是上帝带领他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就觉得万事是由上帝预定的，
嗯，
但是上帝也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意志，
嗯，
在这种自由意志奇妙到一个程度，以至于让你在所有的事上都无可推诿。
对，
我是从一个角度上看，我迈左脚迈右脚都是对的，但是我觉得这儿的经文，他去埃及这件事，包括在埃及遇到的羞辱这件事，都是不合神的心意的，不是神希望的。但是他做了，他发生了，是吧？他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这是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过程中，我们说，只有你在一个错误中，你会进入到另外一个错误中。他因为他本来就做了一件错事，在错误的过程中，他又去撒谎，给法老撒谎，这是第一个说他的错。第二个说他的错，我们看到的是，他从埃及出来。我们在今天学的经文里头看他有一个求告耶和华的名，有可能那就是他的一个赎罪悔罪的标志，这是有很多资料在这样说。
嗯，
那仅仅有这两点是不是就能支持我的猜测或者是我的推断，说他往埃及去是一个不属神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可能也不能够。但是呢，我认为在这里神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的转移，因为在地理上位置的转移，我可以说啊，神就让你到应许之地，不让你到别的地方去，你为什么要跑到埃及去啊？但是我们别忘了，到了新约的时代，上帝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到地级去传他的福音，所以你在物理的地理上迁移也好，到哪儿也好，是一个你观察这个事情的角度。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上节课和这节课学的经文是你要不要离开神。其实我认为他离开这个迦南地已经在寓意上表示他离开神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在哪里你要和上帝同在，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个事儿我想不通，因为这个事儿解释不通，因为这个事儿我在教会受了一些刺激，我就要离开上帝了。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从属灵的角度去看他离开上帝的过程，我宁可把它理解为一个 他离开上帝的过程。
这个里面我就觉得就是两个东西都得看。
嗯，
第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一定是肯定说他从应许之地自己自发迁到埃及去，
嗯，
这应该是一个离开神的应许的一个过程，
起码不是神指引他
对
到埃及去。
神没有说你去埃及吧，
但是我们也不忘了，就是到最后神是让雅各让他去了埃及。
对。
对吧？所以我认为地理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我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个东西必须要看明白，就是你即便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去那边，你做错了，我最后还是会领你回来。
对，
这个是上帝的对亚伯兰的保守的这个点，必须要看见，对吧？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让你看见凭着你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一个问题，由于人的这种自由意志，你就去做了一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你不做呢，并且没有饥荒会发生什么，因为你就是一个人，并且你是一个信心并不完备的一个人。
嗯，
你凭着你自己的这个想法，你就会好像去挪。如果这个时候神说你不要动，他这个整个的信心的成长不是一个健全。
嗯，
我的看法，我恰恰好像跟你们二位还是有不同。因为我在前边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尽管亚伯兰去埃及。无论是去也好回来也好，没有经文上说上帝怎么怎么说，
嗯，
但环境迫使他怎么走。
嗯，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迫使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上帝让他要挪去一个地方的
一个
指示。
嗯，
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同意说亚伯兰去了埃及以后他就没在上帝的应许和保守之下。
嗯，
恰恰相反，他老婆最后完好无缺的回来了，
嗯嗯，
上帝保守了他。
那个是上帝一直在保守他。
对呀，所以我就认为他去埃及的环境迫使他去，或者认为上帝通过环境迫使他去，是让他再去补上一课。通过这一刻让他能知道上帝对他的保守和
带领。但是大和，我给您说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因为上帝明白人心嘛，比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他知道你做这个事情，其实他就会使用这个事情来教育你。
我能同意，神借着你的这件事，
你犯错了，
把这一节课给你补上。
对，他借着这个，否则的话，您知道您刚才那个话其实给我们自己留了个最大的一个破口，就是我屈服于环境逼迫是可以接受的。
环境的逼迫，我认为是这样。上帝的保守，比如说，上帝让这个地方有了饥荒，
对，
亚伯兰受不了这个饥荒，
他去一个有吃的地方。
上帝看到他的信心还有待提高
啊。
如果他的信心非常非常的大
啊，
你说上帝有没有可能就让他饿死在这里，给自己做一个见证，也是不排除的。
嗯，
我们知道殉道的人很多的，
对。
这个话题应该是从小西开始啊，小西就跟我们说上去下来下来上去的，他就开始捋这个来回的这个进出的路径。我们有一个发现，我们发现圣经这本书啊，很多都是在讲迁徙，
对，
对吧？出埃及，进埃及，是不是？然后这个过红海，
嗯，
然后传福音到地极，这个南国打北国，北国打南国，他这种迁徙包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包括回到耶路撒冷去建圣殿，都是充满了人的各种移动哈。如果我们把上帝看成这个大沙盘的主人，人在这个沙盘上移动的话，其实对人来说，哇，这个地方简直是人间天堂，这个地方简直是地狱，可能差异很大。但是对上帝来说，他是掌管整个全宇宙的神，对他来说，他更知道你适合在哪里。
这个东西我完全同意。
嗯，
我们是不由自主的在关注，我们今天出门是往左对还是往右对。
对，
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说我们要不要从现在这个地方所处的这个环境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在这想我到底有多大的信心。您仔细想想，就是还是我们自己在预设这个地方就是上帝一定要让我们要死到这个地方的一个地方。也有一种可能性，往美好的角度是说，当你迁徙之后，因为刚阳光不停利用迁徙啊，而这种迁徙包括到地极，就恰恰让神的福音到了所有的角落，而他利用了所有的这种机会和人。如果有一天您因为自己不得不去另外一个地方，你可以顺服，而我们就觉得上帝一定会祝福你在那个地方为他做工，而不是说他就觉得你是远离了他的这个保守呀，还有他的功。
那么我想呢，把我的观点再重申一下，因为刚才阳光提到了一个，如果要亚伯拉罕在激光面前我就待在这儿，我饿死我也不走，可能又是一个什么结果。好，我可以这么假设，他不走最后饿死，
对，
是一个结果。
对，
那么现在呢，他遇到饥荒以后他跑到埃及去了，回来了以后牛羊金银一大把。我想问一下，是哪种结果会对后世教育或者是警示会更
大和我
更好一些呢？
我来回答你、这个、
显然是这后分这方法是对的。
大和我回答你这个问题
啊，
因为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这个计划
啊，
我们是不停的看见有人殉道，就简单的说保罗吧。而在保罗殉道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一方面为他们惋惜的时候，更多的是我们其实是尊重和敬佩他们的这个行为，尤其是保罗，对吧？
对，
就基本上成了我们的另外一个标杆。
标杆，
对对，真的是另外一个标杆。
对，
所以我是说，对于亚伯兰来说，上帝对他的计划就是要让他按着他亲自拣选这个路，然后让他的后代一支一支的走下去，对吧？所以他不可能让他在这个地方就去殉道，但是在同时间有很多殉道的人就出现了。所有的万事相互效力都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对，
你从殉道者身上你就看到了他们的信心的坚固。
对，
你从没有殉道的这些人身上，我们又看到了神对他的保守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也还是在十二章，十二章里边有一句话，其实神是在对我们说，就是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我前几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呢，开始先跟着法老沉，然后又跟着亚伯拉罕往上升。但是今天呢，听你们的讨论，我再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特别的能够看见阳光刚才说的，就是说其实不管亚伯兰他往哪儿走，他全都在神的预定里，因为神是完全高于大于人的，他让亚伯兰，让我们知道其实他从来没有离开亚伯兰，就是算亚伯兰因着饥荒迁徙也好，往哪儿走，往东往西，就是大家说的，
他都跟他在一起，
他都在，
对，
他都在那里。
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借着他去埃及这件事去试炼他的信心，通过羞辱他，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呢？
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上帝在羞辱他的话，我们不如说是亚伯兰自己的那个信心不够呢，神允许他往那上走。
如果按照您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走到哪儿都是神与你同在，都不是背离神的。
我没有说他不背离神，我的意思是他背离不背离神，神都在那里，就是因为神拣选了他，所以神的眼睛是不离开他的。
对啊，
我是这个意思啊。刚才飞鸟举的那个例子让我想了好多，
大洪水的
大洪水的那个例子 啊，这个例子是说的上帝在，但是是这个人自己选择了没有得救，对不对？我今天突然间发现，就是讲这个例子的人，他对神可能是局部的看见。
嗯，
因为从这个例子来比较亚伯兰的话，如果那个人是被神拣选的，
嗯，
也就是说假设那个人也叫亚伯兰的话，
嗯，
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离开神的，从行为上看，从他行为上我们是不是觉得他的心已经离开神了，对不对？这个是人的行为必然的反应。但是为什么叫救恩？那尽管人每一次在困难中，在患难中，假如说决定离开神的话，其实神认定了要救这个人，拣选了这个人的话，最终那个飞机也好，那个船也好，是一定会把那个人救走的。这些经文和这些故事和这些人物例子也好，都是从中看正确的神的心意，而不是说最终我们在那人身上得出结论以后，我们不走他那条路。
没错，
是因为我们看见了神，他你在走偏了的时候，其实神仍然在用环境，还是在救你。
嗯，小西这个说法其实是符合这个圣徒永得保守，救恩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个神学理念的。对，所有的例子都不是完备的，而且尤其是拿上帝来举例子的时候，都可以挑出很多问题来啊。比如说，这个人最终肯定是得救了，否则他不会站到上帝的面前
啊。对，
是不是？
对，
他要不然他就去火湖了。 是不是你在洪水里被救起来就是得救了？
对
啊，你还是进入天国了。所以说这个例子呢，你要去穷究它就没完了。我觉得我们回到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中来啊，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挺有意思的。我还是坚持，第一，亚伯兰去埃及这件事是违背上帝的；第二，他在中间得到了教训。而上帝更加强调的，我们要离罪远一点，我们要离神近一点，我们要去神让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要与神同在。从灵上来说，我们不离弃神；从行为上来说，我们守他的旨意。因为这一章啊，其实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主题。
嗯，圣经提了这么多的事例来给后人来看啊，
对，
最后都是要回到你刚才所说的这个主题里面，就是你不要离开神。
是。你把那个应许之地可以当成一个物理的地方，那你说这有饥荒了我还不能走吗？
嗯，
没有关系。
嗯，
但是上帝说你不管走到哪你不能离开我，你离开我你可能就要出现一些你跟自己更加无法掌控。
你该受苦你自己受苦了。
是的。
对吧，你刚才小西用受侮辱的这个词，就是该受侮辱他自己受了。
对。
对吧，
其实我觉得小西他作为一个女性，他是蛮有这个男性的这种思辨思维的。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他有一些地方的得到的这个启示。是男性不敏感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我们说到这个骗这个
点漆是那个，
对，就骗这个法老这件事儿，小西的反应是，他就从点漆的这个角度，这个课上完以后，我和飞鸟俩人还讨论这件事，说只有女性对这个事情是非常敏感，
对，
男性只是觉得，哎呦，这人够窝囊的。
杨光，你刚才刚好又说的，就是又是男性的一个思维，我们会觉得这个男的太窝囊，
对，
我们压根就没有从女性的这个角度，
对对对，我们没有去觉得
这个
女性
会的这种东西
要做一个牺牲品，
对对对对，
一样。我们现在是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四个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的罪各有不同啊，比如说我犯的是一个欺骗的罪，
嗯，
飞鸟犯的是一个骄傲的罪，
嗯，
啊，小西你犯的是一个嫉妒的罪。或者我们趋向于这种罪，
对，
我们在神的一个教训中得到的感受是不同的。
嗯，
那肯定。
那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所反映出来的仅仅是我们四个人自己的各自的反应而已。
嗯，
出了伊甸园之后啊，所有的东西就不再是无限量供应，这才是这个世界能够运行起来，所谓有经济、有国家、有军队、有王、有民的一切的根源，就是
物质。
物质不是完全充沛供应的。物质是有限的，那么在一个物质有限的前提之下，往往是这样，你获得更多的物质呢，就成了人的一个属世的追求。我可以笃定亚伯兰他这一次的埃及之行啊，我相信下去之前他也是觉得物质越多越好，拐回来之后他为什么变了，就是有了一次这样被教育被启示成长的过程。
当时他们在这个地方搭了帐篷之后，他们因环境的逼迫自己选择离开了，对吧，在埃及受了羞辱他就回来了，对吧，他想重新把自己交给神。第二，我们下面要去学习的这个经文恰恰又给了另外一个事例。
飞鸟的这个下一个例子很有可能和我们即将要读的经文有关哈。
对，
我们这节课呢已经没有时间再做其他的讨论了，我们把对这节课的一些讨论带到下节课继续进行。 好吧，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想标杆直奔。